哈馬斯尋找人質困難，以色列哈馬斯停火協議變脆弱。人權組織說哈馬斯犯下人道惡行和危害人類罪。中共衡陽市政府公開拍賣公民大數據，罵聲一片。五角大樓說烏克蘭戰爭動員了美國的國防和工業基地。阿根廷不會加入金磚國家集團。事隔50年，美國將在明年1月25日重返月球。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1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30日，哈馬斯極端分子分兩批釋放了8名以色列人質，而雙方的停火開始變得脆弱。在7日的休戰時間裡面，以色列國防軍共計找回了100多名人質，直到當日晚上，哈馬斯才聲稱他們很難再找到滿足條件的10名婦女和兒童人質來作為交換。考慮到今日出現的問題，談判代表擔心休戰延長的目標非常具有挑戰性。請看報導。
法新社報導引述與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言論說，哈馬斯願意延長與以色列的停戰，談判人員目前正在做出明顯而持續的努力，爭取將停戰協議再延長一日，然後努力再將其延長幾日。不過，由於哈馬斯尋找人質的進展緩慢，雙方的停火協議變得難以維持。30日，哈馬斯發布了有關比巴斯家族人質的影片，影片顯示家庭的男主人比巴斯還活著，而妻子、4岁的孩子和10个月大的婴儿去向不明，这个家庭的成员被转交给南部的恐怖组织，而比巴斯和妻子被分开绑架。由于涉及一名婴儿，这个家庭被以色列重点提出交换要求，但是根据哈马斯给出的回应，目前情况仍然难预料。由于哈马斯人质的状况不透明，人质家属公开对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失望。一些在加沙被扣押的美国人质家属30日谴责说，他们对红十字会没有公开提供被扣押者的状况以及哈马斯对他们的待遇的资讯感到失望，他们亦对红十字会无法接触需要医疗救护的人质的状况表示失望。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美国人质家属哈吉特陈说，他19岁的儿子伊蒂是人质之一，目前下落不明。到目前为止，红十字会作为哈马斯转交人质的媒介之一，仍然没有针对其他在押人质进行人道关怀。哈吉特和其他家属一起要求红十字会在48小时内回应，为何没有他们探视任何哈马斯的人质，亦没有提供帮助。加沙地区长期获得国际社会大量资金援助，红十字会等各类国际组织在当地扎根。对于加沙的情况，公众号头牛大官评论说，对于加沙的问题，有阿拉伯记者指责当地使用一种难民主义，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不劳而获得来的资金宣扬使用极端的暴力行为来制造恐怖和混乱，同时对外界进行包括经济绑架和道德绑架在内的施压。而哈马斯通过绑架加沙200万平民，吸引以色列的报复，士兵和平民的伤亡并且不是他们考虑范围内。30日，美国国务院指出将会继续支持以色列，强调以色列有权尽一切努力确保哈马斯在10月7日进行屠杀永远不会重演。同时，美国认为哈马斯无法继续控制加沙，但是以色列有义务尽量减少加沙平民伤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日分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战时内阁以及巴勒斯坦的权利机构。布林肯他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当以色列恢复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时，以色列需要进一步努力保护加沙平民。一旦加沙战火重现，以色列国防军将针对加沙南部发起行动。布林肯说，届时以色列军应该在加沙南部和中部指定安全区。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法，而内塔尼亚胡同意采取这种方法来保护平民，还为此提供了具体步骤。同时，美国建议以色列应避免对医院、发电站和供水设施等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损害，这个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人权组织同一个自由世界国际这个礼拜发布实地考察报告，披露哈马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组织创始人、人权倡导者马吉特·沙菲牧师表示，他和团队前往以色列进行实况调查，亦曾经前往以色列和加沙边境。请听报道。
在以色列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OFWI 在题为《袭击剖析10月7号背后的真相》的新报告中，发布了关于哈马斯恐怖分子10月7号暴行的独立调查结果。报告认为，哈马斯违反国际人道法，在10月7号袭击了以色列边境。恐怖分子的战略是为了扩大其暴行的影响，并且最大限度地导致以色列民众的恐惧和厌恶。同时，哈马斯绑架和劫持人质，使用巴勒斯坦人民做人盾，斩首、谋杀、攻击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亵渎遗体，故意从加沙平民地点攻击平民中心，毫无疑问是国际战争法定义的罪行和危害人类罪。报告揭示，哈马斯至少用两年时间精心策划这次袭击，并且获得其他恐怖组织的支持。沙菲牧师在演讲中说，哈马斯获得了伊朗的帮助和支持，同时中共国一直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独裁政权和黑暗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哈马斯通过借助包括伊朗和中共在内的多方面帮助，发起了这次袭击。他表示，哈马斯恐怖分子的行为在任何人、任何理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证明其合理性。法外处决、酷刑和其他违法行为都是哈马斯加强控制的常用工具。
近日，湖南衡阳市政府公开拍卖通过大数据收集的各类信息，起价18亿元人民币，引发数以千计的评论抨击。有网友谴责说，这样拍卖大数据，我们的面子能够分到多少钱？公民个人资讯被公开拍卖，不需要个人同意吗？请听报道。
30号搜狐新闻的报道指出，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起拍卖，几乎是要将衡阳市政府数据资源打包一口气卖出去。这些政务数据包括哪些内容并且不公开，由于政府的 App 程序实名认证会收集很多公民信息，因此民众当然担心自己的人面信息、生物资讯是否亦被卖了，以及涉及的社保、医疗、婚育、就业、交通位置等资讯内容，如果都被全部出售，当然会引发严重问题。在一片骂声之下，衡阳市的拍卖在进行五日之后被强制叫停。不过当地居民的疑虑并未消失，网友谴责说，这个就是无本买卖，赚紧不蚀，恐怕叫停亦只是公开转为私底下罢了，现在连掩饰都不掩饰了，明目张胆犯罪。亦有民众表示，在中国无法谈个人隐私，行程码、健康码都收集了不少数据，下一步是否要将当地民众给拍卖呢？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中国人权律师的评论表示，大数据搜集到的公民信息均属于个人隐私，官方无权出售，一个政府这样做是知法犯法，政府作为行政服务的一个主体，出让隐私更不可以原谅，可见地方财政的恶化程度。中共政府财务紧张，想尽办法获取经济来源，近年来还有政府高价拍卖各类公共服务未来几十年的经营权，包括榕江县殡仪馆20年特许经营权、四川乐山景点30年经营权等，都被提前拍卖，被谴责为提前将子孙后代的钱都收了。
美国国防部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已经重新动员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这个是国内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请看报道。
29号公开的报告显示，美国国防部承诺 在18个州提供大约33亿美元，帮助国防承包商扩大和现代化现有生产线。承包商生产的产品包括155毫米炮弹、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毒刺和标枪导弹。同时，由于援助乌克兰需要动用美国军火库存，美国当局致力于更新军备库存，以确保美国军事单位自身的军备。负责采购和保障军需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拉普兰特表示，从整体来看，我们美国的工业基础为满足乌克兰的国防需求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这个是一项全国性的努力，涵盖了我们供应链的各个方面。在全球化外包浪潮期间，大量的供应链从美国转向中国，同时亦削弱了美国本土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随着美中两国的脱欧加剧，这个问题正在走向转变。拉普兰特认为，恢复美国的国防工业供应链仍然需要更多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在过去21个月中取得的进展是不容忽视的。目前为止，美国拨款超过100亿美元制造新设备和更换送到国外的军备，其中包括送往乌克兰的设备。政府报告显示，国防部共计向37个州的供应商订购了价值超过27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30号，欧洲盟国英国强调说，俄国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和破坏欧洲安全的意图必须被彻底击败。英国外长卡梅伦29号向盟友表示，欧盟的力量可以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他说，北约的综合经济实力是莫斯科的30倍，盟国应说服武器制造商增加产量，以满足乌克兰至少未来两年的军备需求。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会议期间，英国国务大臣希佩强调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乌克兰获胜并且确保持久和平。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本星期表示，需要建立欧洲大西洋国防工业共同区，以针对俄国入侵。
阿根廷右翼领导人米莱任命的最高外交官表示，阿根廷不会加入由中共领导的金砖国家新兴市场集团，这个举动和米莱选举前的主张呼应。外界预计12月10号阿根廷上任的新政府可能会进行重大外交政策调整，取消他们长期的亲中立场。详细报道。
米莱提名的外交部长蒙迪诺30号在 X 平台上写道，我们不会加入金砖国家，目前这个集团的成员包括中国和巴西，两个国家和阿根廷有大量经济关联。彭博社认为，蒙迪诺的言论遵循了米莱的外交政策愿景，即阿根廷应将其利益和美国的利益紧密结合，此举意味着进一步远离中国阵营。阿根廷目前是世界上中国拥有债务最多的国家，通胀问题已经酿成灾难性后果。尽管米莱的团队收回了在竞选期间针对中国和巴西的一些激进言论，但不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证实了当局一项重大政策变化。在这个之前，阿根廷曾经考虑对该组织提交申请的可能性。前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领导的阿根廷现任政府一度竭力游说政府加入包括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内的金砖贸易集团，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政府亦希望金砖国家明年寻求增加多个成员，其中包括阿根廷。最新的消息为北京的扩张计划增加了不确定性。
一家美国私人公司表示，它将与美国政府合作，在明年1月25号将太空船送上月球登陆。正体报道。
29号晚间消息，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登陆月球表面的公司 Astrobotic 宣布将发射名为游隼的登陆器，这个是一个无人装置，它将携带美国国家航空器太空总署 NASA 部署的仪器来研究月球环境，以为美国登月计划阿尔忒弥斯载人任务打下铺垫。几年前 NASA 选择委托私人公司向月球发送探测器，完成科学实验和技术。这个计划名为 CLPS， 这些固定价格合约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运输服务。Astrobotic 的执行长桑顿 在位于匹兹堡的公司基地声明说，只有大约一半的月球表面任务取得了成功，所以这个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每个阶段我都会同时感到担忧和兴奋。火箭发射任务定在12月24号从佛罗里达州起飞，需要几日的时间才能够到达月球轨道，而且必须等到1月25号才能够尝试着陆，以便目标位置的光照条件合适。如果这个任务顺利实行，由准登陆器会完成顺利着陆的流程，这个过程将受到公司控制中心的监控。除了这次任务之外， NASA 还有很多备选的合作选项。法新社指出，美国太空总署希望透过其阿尔忒尼斯计划在月球表面建立一个基地，以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的另一个创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